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真理。我就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啊，借着你的话，真是在我们的里面来光照我们啊，来感动我们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啊，更让我们啊能够活的啊，能够合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从这个二十世纪中叶啊，到现在的这个二十一世纪哈初期，在整个的基督教世界里面，这个兴起的范围最广啊，影响力最大的一场的运动，那我相信就是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而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啊，对我们这种的这个传统的福音派教会啊，所发出的这个最多的一种的批评啊，就是说我们太不重视圣灵啊，我们太少讲圣灵。啊，我们对这个圣灵的工作太缺乏认识，缺乏体验啊。那今天我是不打算讨论那他们对这个圣灵的认识是否正确，我也不打算去评价啊他们所说的这个对圣灵的体验啊是不是真的啊，就是对圣灵的体验。但是按照我对那个就是以咱们教会为代表的啊大多数的这个传统福音派的教会的那个按照我的认识和观察哈。那我得承认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啊，在我们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信徒，太多的成员太不重视圣灵啊，对圣灵的这个无知啊和这个缺乏体验啊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哈啊。这种对那个圣灵的无知跟那个缺乏体验，那也确实啊对福音派教会的这个生命见证带来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影响。那今天这篇道可以说就是希望啊开始来纠正这种无知的现象啊，希望去扭转这一场啊由无知所引起的灾难哈。那虽然这个扭转的结果不一定会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啊让我们成为灵恩派的教会哈，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啊按照这个圣经所启示的来认识圣灵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经历圣灵啊。也许在这个全本圣经里面再也找不到一段的经文好像今天的罗马书第八章那样能够帮助我们注目在圣灵的身上啊。不过呢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个之前的那个经文啊做一个简略的回顾啊，特别是因为我放假去中国啊，所以距离上一篇那个罗马书的讲道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来重温一下哈啊。从这个罗马书一章到那个一到三章啊，是在那个描述全人类的罪哈。从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到第四章是在讲述因信称义的福音哈。然后呢从那个第五章开始啊，保罗就开始描述那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分啊。从这个第五章十二节开始，保罗就说到啊，这个罪和律法所带给我们的双重的压迫哈，罪是带来死亡啊，律法则是让我们被定罪啊。但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啊，却已经从这个双重的压迫当中得到了自由啊。第六章的二十二节啊，说我们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啊。第七章的第六节啊，则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啊，因为我们靠基督，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啊，叫我们可以服侍主，是按着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着遗文，按着律法的旧样。那当然正如我们上次所讲的啊，也正如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啊下半段所说的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仍然会与罪挣扎啊，我们甚至会受到罪的捆绑啊，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啊仍然会有那种立志为善由的我啊，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那种的痛苦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罪啊仍然是一股非常强大非常真实的势力。但是啊，保罗最后在这个第七章二十五节却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怎么脱离呢？那今天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而圣灵啊就是其中的关键。在第八章第一节啊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如今啊，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保罗之前的教导哈，尤其是啊，带回到第六、第七章所讲的啊，我们基督徒已经从这个罪和律法当中得到释放哈。那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个的基础上，如今 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那么为什么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呢？啊，第二到第四节就是保罗的解释啊。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这个并不是保罗第一次的啊提到基督徒所得到的释放啊，但是这个却是第一次保罗提到啊这个释放乃是靠着圣灵临到我们的啊。所以圣灵的身份就是我们的解放者啊，是我们的释放者啊。那这里面说到这个律啊，有那个生命圣灵的律，也有罪和死的律啊。什么叫律呢？啊，律就是一种的权势，一种的力量。那我们本来是服在这个罪和死的权势之下啊，我们都是无法挣脱这个罪的捆绑啊，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的被他杀死。但是现在啊，圣灵却用一个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权柄把我们解放出来啊，圣灵就让我们起死回生，让我们得到生命啊，所以说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啊。那么圣灵怎么样来释放我们，给我们生命呢？啊，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还是得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啊。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这个律法所不能行的啊，就是给人生命啊。虽然神在那个旧约时候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肉体的软弱我们遵行不了啊，所以这个律法就达不到这个目的啊，甚至律法还会成为罪的工具啊。正如我们上次所看到的啊，律法它不但会定我们的罪啊，甚至还会更加的刺激我们犯罪啊，就让我们在这个罪和死的漩涡里面就陷得更深啊。但是律法所不能完成的啊，现在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完成啊。第三节的下半节啊，可以说是对耶稣基督啊最浓缩、最精炼的一句的描述啊。这个成为罪身的形状是描述了基督的身份和位格，而这个做了赎罪祭就是概括了他最最重要的工作。John Stott 啊，就是那个英国的斯图德牧师啊，在他解释这一节的时候，他就说哈，这一个成为罪身的形状啊，这句话这个这一段这几个字是用的是恰到好处啊，是耶稣是成为罪身而不只是肉身啊，就说明耶稣的人性那是真实的人性啊，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性啊，不是一个好像人那样的一个幻影而已哈。但是呢，耶稣也不只是成为肉身啊，而是说成为不只是成为罪身，而是成为罪身的形状啊。英文就是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啊 ，in the likeness 啊，这就说明耶稣虽然是有肉身跟我们一样啊，但是耶稣并没有继承我们那种的罪性啊，他在他的里面并没有那种堕落的本性啊，所以耶稣的人性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他却又是没有罪的啊，他只是一个罪身的形状啊，不只是罪而不是罪身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耶稣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因为耶稣是真正的人啊，所以他才能够代表我们人类啊，在我们的地位上承受罪的刑罚啊。但是呢，也因为耶稣他没有罪啊，所以他可以不用为自己的罪来受刑，而是可以成为完美无瑕的赎罪祭来替我们受刑啊。于是啊，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啊，神就在这个肉身中，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中定了罪案啊。这个定了罪案也可以说是罪自己被定了罪啊，罪的权势被消灭了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肯定不是说我们的身上就从此就没有罪了哈，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不是的啊，罗马书第七章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还是会犯罪的啊。但是现在因为神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啊，就把这个罪的权势给消灭了。怎么消灭呢啊，就是让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啊，这也就是律法所要求的啊，一切的罪都必须受到惩罚 但是神没有让我们来受那个应有的惩罚，而是让他的儿子用他的无罪的身体来替我们承受一切的惩罚，替我们来满足律法的要求，也替我们消灭罪的权势，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救赎的恩典，只有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工作并且因此被神算为义的，只有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享受这份恩典。而保罗在第四节就把这些的人称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使这个律法的义就只能成就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那什么是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呢？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哈。不过在这里我们却看见圣灵的工作不是要去废掉神在旧约时代所颁布的律法，他不是要另外的颁布一套的那个新的标准新的法则，不是这样圣灵的工作正是要成就律法的要求正如保罗在第三章所说的，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在这里这个圣灵的工作跟那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有着一样的果效，都是要坚固律法，要成就律法。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绝对没有离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另外的一些新的工作，相反圣灵的工作必须要由耶稣的救赎来启动，而且圣灵的工作正是要恰恰就是要来印证甚至可以说是要来落实耶稣的救赎。这个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就只能成就在那些被圣灵所释放从圣灵得生命也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如果说耶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的话，那么圣灵就可以说是耶稣和我们之间的中保了。那个罗马天主教常常就说什么圣母玛利亚要可以做我们人和那个耶稣基督之间的中保，要玛利亚来替我们祷告。可是假如我们回到圣经就会发现他们所说所谓玛利亚所做的工作其实早就有圣灵在做了，而且还做的还更多，根本就不需要节外生枝的添出一个什么玛利亚来。第五到十一节就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焕然一新可以焕然一新。首先什么叫做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里那个保罗用的这个体贴这个词意思就是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思想。随从肉体的人会不断的去思想那个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却是不断的思想圣灵的事。就可见这个圣灵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圣灵可以让我们从里到外的变成一个新人。但是究竟什么人是随从圣灵的人呢？当然这样的人是只能是基督徒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个基督徒当中那些比较属灵的比较听话的比较追求的才算是那个随从圣灵的人呢？但是保罗在那个第九节却说得很清楚，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还有那个第十四节也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好像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他是不属于基督一样，那同样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他不属于圣灵。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圣灵住在里面，都有圣灵在那里引导他，在改变他，甚至可以说在控制他。而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们相信随从圣灵的人这个的标签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指所有的基督徒， 没有例外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随从圣灵的人，圣灵的人。而反过来啊，那随从肉体的人，那就是所有的非基督徒了。那就可见，在保罗看来哈，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啊，是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而这个区别最重要的是在于他们的思想啊，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啊，这两种的人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核心，完全不同的目标，完全不同的欲望。一个非基督徒啊，不管他有多善良啊，不管他有多好的修养，多高的品格，他还是体贴肉体的事。也就是说，在他那个思想的核心，就是他的那个自我，他的一切的意念，一切的打算，都是以这个自我为中心。而且这一个的自我是不断的在背逆上帝啊，不断的在与神为敌啊，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啊，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乃是在不断的在阻挡，在掩盖那个神所显明在他心里面的真理啊，他们是故意的不认识神，故意的不荣耀神啊，于是神就任凭他们陷在种种的无知和污秽当中。难怪保罗在那个第八章这里他也是说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反过来，基督徒却是随从圣灵的人啊，基督徒却会体贴那圣灵的意思，体贴那圣灵的事啊。一个基督徒他无论他有多糟糕啊，他的内心深处却是已经被圣灵所得着，已经被圣灵所控制的啊。虽然一个基督徒他还是会犯罪啊，还是会行出来却是身不由己哈，但是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却会喊道：“我真是苦啊！”啊，即便他软弱失败了，啊，即便他的肉体是顺服了那个罪的律，他的内心却还是愿意去顺服神的律。他还是可以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更加喜欢神的律。这是为什么呢？啊，这是因为圣灵已经改变了他，啊，圣灵已经抓住了他，啊，圣灵已经从里面啊，从让他从里面开始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啊，是在他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会感觉特别的悲惨，啊，在他的里面啊，再也得不到过去的那种的，啊，因为他犯罪乃是在做那个违背本性的事情，所以他不可能永远的停留在那个罪的里面，他迟早会悔改，迟早会回头，那个神儿子的生命迟早会从他的里面表现出来。而从那个积极的方面来看，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开始体贴那圣灵的事，他的理性，他的情感，他的意志，他的兴趣，他的愿望，都会开始啊，被那些圣灵所启示的事情所充满，那些事情对他就开始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好像我们家那两只豚鼠啊，我又要讲那个豚鼠了哈。这个豚鼠就只对那些的草、那些的菜感兴趣啊，那些的东西对豚鼠啊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啊，因为那些就是他们的食物哈。但是呢，我们所喜欢的那些肉啊，那些那个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啊，我们觉得啊好吃的不得了啊，但是对豚鼠却是丝毫没有吸引力啊，因为那个不是他们的食物。同样的道理啊，那十字架的道理啊，在那灭亡的人是看为愚拙、看为软弱啊，一点吸引力、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啊，这个道理却是无比的宝贵啊，在我们看来，在那个福音的里面充满了能力啊，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充满了智慧啊。当我们在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觉得甘甜 啊，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得到满足啊，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了啊，所以只有我们才会明白啊，只有我们才能够尝到那个的味道，那个就是我们的食物啊。那些属肉体的没有得救的人啊，虽然少数也会对圣经感兴趣啊，也有一些会对神学感兴趣啊，对什么教会历史感兴趣，但是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啊，只是头脑的知识啊，并没有化为他们生命里面的实际啊。相反，一个基督徒他就算没有文化啊，就算对神学对什么教会历史是一头雾水，但是在他里面却是有那个神的灵啊，他的灵跟神是通的，他也会看重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他内心深处他知道神比什么都重要。那也因为圣灵的目的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所以一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人，也一定会从内心深处渴望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当你听到主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好像那个母腹中的那个施洗约翰一样在那里跳动。当耶稣的名被荣耀被认识的时候，哇，你会充满了喜悦。而当耶稣的名被藐视的时候，你会感到愤怒，感到忧伤。哪怕只是那个耶稣的名不被认识，都足以让你感到不安。当我在那个这次在上海的时候，我跟我一位信佛的一位同学一起出去游玩，在路上我们就谈起一位我们两个共同钦佩的一位艺术的前辈。当我们谈起那位的前辈，他虽然是熟读圣经但是却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而且已经去世了那个前辈，那我就说可惜啊，可惜。但是那个同学觉得很奇怪，哎，说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呢？怎么说可惜呢？因为对他来说，什么信，不管是信佛信基这个不过就是那个个人的宗教选择而已，这个别人的信仰关他什么事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但是在我看来，信不信耶稣却是关系到一个人他的灵魂福祉的那个头等的大事，最最重要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当一个人有机会信耶稣却没有信，那我当然会觉得可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嘛。但是那个同学他却是没法理解所以就会感到很奇怪那我不知道换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关心别人是否信耶稣吗？你会把这一个看作是头等大事吗？你在内心深处关心基督的荣耀吗？你以十字架为你的荣耀吗？那些圣灵的事已经开始抓住你了吗？假如不是的话，那你就没有权利管自己叫基督徒。那你还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那你应该为自己的光景感到惧怕。你应该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向他认罪，接受基督做你的主，让他重生的恩典可以临到你的身上。但是如果是的话，如果刚才的那些的描述却是符合你里面的光景的话，那么不管你的生命你的灵命有多幼稚，那我都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属于圣灵也随从圣灵的人当你继续这样体贴圣灵的事，那圣灵就会在你身上结出那生命的果子，结出那平安的果子。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不但是你现在可以享有生命平安，在将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有一个更大的福分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里面应该加一个虽然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十一节啊，继续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我们已经是一个新人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改变只是里面的，是看不见的，外面看不见的哈，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却会有彻底的改变啊，连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死的啊，是一定会死的啊，因为这个身体仍然是属于那个旧的世代啊，仍然是在这个罪和死的那个管辖权势之下，而且这个肉体当中这个犯罪的律还是经常的会把我们掳去啊，将我们没有办法啊做那个我们真正想做的事啊，我们还是会在自己的身上去体验那种的死啊，就是那个犯罪的后果啊。啊，任何的罪都会导致某方面的死亡，这个是一定的啊，死就是隔绝啊。假如你有婚外情的话哈，一定会让你的那个夫妻关系产生隔绝啊，一定会让死进入你的家庭，进入你的婚姻。啊，假如一个牧者哈，假如犯了什么大罪啊，比如啊发生了什么生活上或者财务上的丑闻的话哈，那他的侍奉肯定就是死了啊，这个他就死定了啊，起码他在那个教会啊，甚至在那个的城市啊，都再也不能够混下去了啊。假如两个同工之间互相伤害过啊，那么他们的关系就死了啊，他们就没法一起共事下去了啊，除非在那个基督里面啊，有那种彻底的饶恕啊，彻底的和好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很难啊。所有的罪都会带来死啊，不是这里死就是那里死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很多地方是死的啊，就好像身体一样，一定会有很多的死的细胞啊，死的那个地方哈，外面看起来都是好好的啊，在里面呢啊，这个东一块西一块都是死的啊。到处都是死掉的细胞哈啊，虽然在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啊，是有那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就还是要承受那犯罪的后果，而且这些的后果，这些死的细胞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身体复活的时候啊，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会彻底的摆脱那罪的影响啊，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是彻底的战胜了死亡啊，所有的死都从我们的身上除去啊，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完全的自由啊，我们才能够体验到什么叫做不受玷污的喜乐和满足，我们也才知道啊，什么叫做完全透明完全敞开的爱的关系。而感谢主，那一天是神向我们保证了的，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凭据，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在今天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人到就一定能够进入那一天，一定可以等到那一天。感谢赞美主。但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就看到那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的工作是紧紧相连啊，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啊，是永远不会分离的。所以当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就等于是有天父和耶稣基督一起的住在我们心里啊，当我们拥有了圣灵，就等于我们已经拥有了上帝的全部啊，这个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上帝啊，但是我们拥有了上帝的全部，上帝能不能拥有我们的全部呢？这个就是问题哈。所以在十二节开始，保罗就要呼吁我们与罪征战啊， 要保罗就呼吁我们把我们的全部都献给神，来为神而活。而因为这一场的征战是有三一真神的帮助和参与，所以这个是一场必胜之战。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13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如果我们已经顺从了圣灵，那就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样的地位，就应该要带出怎么样的行动。反过来，怎么样的行动，就证明了我们有怎么样的地位。假如我们是已经得救的，假如我们是有圣灵的，那就应该要用那个与罪征战的行动，致死肉体的那个行动，来证明我们是得救的。假如我们没有征战，没有行动，那就证明了我们是没有得救，没有圣灵的，就这么简单。而保罗在这里乃是用了一个负债的比喻，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们虽然还是活在那个肉体之中，但是呢，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肉体，肉体对于我们已经没有权柄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为肉体而活，再顺从肉体了。更不用说这个肉体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很快这个肉体很快就会作废的。而反过来，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却会存到永远，一直的持续下去，甚至将来还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假如我们再顺从现在这个肉体活着，那不是傻子吗？这个除了死以外还能够有什么好结果呢？自己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保罗要我们自己用脑子去想，去看什么样的行动才是最合逻辑，什么样的行动才是最最合理。那些热衷灵恩的人常常说我们什么呢？说你们这些福音派的人就是想的太多，什么都要合圣经，什么还要什么合逻辑，别想了，你们就来经历就可以了。但是怎么可以不合逻辑呢？你看在保罗看来，顺从圣灵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最合逻辑的时候，在这个圣灵引导之下所做出的行动就是那最合理最有力的行动，怎么能够不要逻辑呢？怎么可以不用脑子呢？在那个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那个北方赢了，南方输了，所以按照那个法律，所有在美国的奴隶都该是被解放了哈，因为那个奴隶制已经在美国已经被废除了哈。但是在南方还是有很多的奴隶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消息哈，不知道这个战争的结果还是继续做着奴隶继续过着一个奴隶的生活。但是对于这样的人，你不需要叫他去寻找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感觉哈。你只要把这个政府公文证那个法律文件给他看或者读给他听让他明白他的真实的地位，然后就让他做出最合适最合理最合乎他真实地位的行动就可以了。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呼召也是一样，神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地位，现在的身份，然后就让我们自己拿出最合理、最合乎我们现在身份的行动来。我们的身份地位，就是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唯一的债权人，不是肉体，而是上帝，我们唯一所欠的，就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好像诗歌所唱的。神的信实何等的广大，每一天的清晨我们都领受新的恩赐，已受恩惠重重，还有千万。所以我们唯一合理的行动 就是为神而活啊，不再为这个肉体而活。我们应当活着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生活去偿还他万千的恩债。当我们在这样为神而活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圣灵就可以让我们靠着他来致死身体的恶行。经文用的这个致死这个字是用的现在进行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反复的每一天的来致死肉体的恶行，这样的结果就是活着，就是生命平安。反过来那个顺从肉体用的也是现在进行时，假如我们不断的反复的去顺从肉体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一定是死。所以保罗所说的不是那种一次两次的偶尔的行为，保罗所说的是整个的生活方式。而唯一能够通向永生的生活方式，就是那个顺从圣灵的生活方式，就是那个每天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生活方式。那你说这个太难了，谁能做到呢？一次两次还行，要每天要一辈子那怎么可能？但是靠你自己是不能，靠圣灵却凡事都能。圣灵是怎么帮助我们来致死人这个身体的恶行呢？圣灵帮助我们并不是用什么特别的所谓属灵的经历，也不是用那些神神鬼鬼的什么特殊的方法。圣灵帮助我们是借着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不用害怕。既然是神的儿女，那将来我们就可以和基督同坐后嗣，同得荣耀。这就是十四到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也就是说，圣灵的帮助是通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圣灵乃是借着那福音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坚固我们对主的信心，对天父的信心。圣灵也借着那一个将来得荣耀得产业的盼望，来帮助我们忍耐，帮助我们面对现在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痛苦。最重要的就是这里面提到说，圣灵赐给我们儿子的心，让我们可以呼叫什么阿爸父，呼叫阿爸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我们觉得太难太苦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唤天父的帮助，而天父就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小孩子叫爸爸叫的最大声最迫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外面打架打不过人家的时候就回家说，爸爸有人欺负我啦，你替我替儿子出头吧。然后那个爸爸就出来了。所以这声这个阿爸父的这个呼唤就是留在这样的时候用的。这个就是在我们跟罪打仗的时候当我们好像觉得那个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唤这个阿爸父，就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百战百胜的法宝。所以你上一次在这个圣经里面听到这个阿爸父这个三个字是由谁喊出来的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是由耶稣基督喊出来的。是在什么时候喊出来的呢？是在那个客西马尼园，在他那个钉十字架的前夜，在他被卖被捕之前，耶稣他一连三次的俯伏在地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什么叫属灵征战呢？那些医病赶鬼那些才叫那个属灵征战吗？ No， 这个才是最激烈最关键的属灵的征战，是顺从自己的意思 还是顺从神的意思？而耶稣啊，就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一连三次的呼叫说：“阿爸父。”而圣灵所给我们的最重要、最宝贵的帮助，就是在这样的征战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呼唤阿爸父，让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意思，顺从天父的意思。我们到了下个星期还会讲更多啊这一方面的真理，但是在今天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我们看到那圣灵的身份和工作啊，乃是和耶稣基督的身份工作紧紧的相连啊。我们看到圣灵来，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印证和落实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是借着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那福音的真理啊，使我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面的福分和盼望，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每天的啊，是默默的，是潜移默化的，但是也是坚定的，是有能力的，是最终一定会得胜的啊。顺从圣灵所带来的一定是生命平安啊，顺从肉体带来的却一定是死啊。顺从圣灵的人大有盼望，顺从肉体却是完全没有前途。那请问你是在顺从哪一个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可以重生得救，因信称义，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救赎的恩典，也可以享受你在基督里所预备的一切的福分。亲爱的圣灵，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也能够真心诚意的顺服你，体贴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做智慧人，不做糊涂人，叫我们从今以后不再顺从肉体的情欲，而是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我们在外邦人当中顺从肉体，放纵情欲，所浪费的时日已经够了，我们已经不再欠肉体的债，不需要再服侍这个肉体了。哦，主啊，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你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求你就帮助我们可以每天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与你的恩典相称，也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